今天我们要读的是16章25节。我希望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读完。康妮戴着他的墨镜和掩饰脸孔的帽子，静默地坐着。希尔达的反对使他更坚决地站在他爱人的方面，纵使海枯石烂，他也要依附他。当他们经过克罗山的时候，他们的车灯亮着，在壕道里驶过的光亮的小火车使人觉得如同在夜间。希尔达打算在桥的尽头转入小路，他的速度有点突然的慢了下来。汽车离开了小路，车灯明亮的照着那蔓草丛生的小路。康妮往外望，看见了一个黑影，他把车门打开了。我们来了，他低声地说，但希尔达已经把灯火熄了，正专心地把车子退后，想转过头来。桥上没有东西吗？他简略地问道。没有，你到吧，男子的声音说道。希尔达把车子倒在桥上，转了个方向，在大路上向前几步，然后再退入小路里。在一株桉树下面压倒着草丛和围蕨，康妮布下车来，男子在树下站着。你等了很久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翻页的时候有些问题。不太久，男人答道。他们两个等希尔达下来，但希尔达却把车子的门给关上了，坐着不动。那是我的姐姐希尔达，你愿意来和她说话吗？希尔达，这是梅勒士先生。看守人脱了他的帽子，但并没有上前去。希尔达，请你和我们到村舍里面去吧，康妮恳求道，离这就不远了。但是汽车呢？放在小路上不要紧的，你有钥匙。希尔达不说什么，他犹豫着，然后他望着后面的小路。我可以绕进树丛，从后面进入后面吗？可以的，看守人说。希尔达慢慢地退着，绕过了树丛后面，把汽车锁好，走下来。已经是夜了，但是夜色是明亮的，荒凉的小路两旁起着高高的野生篱笆，样子是很黑的，空气中散布着一股新鲜的芬芳。看守人走在前面，康妮在他的后面，最后是希尔达。大家都静默着，在离去的地方，看守人用手电筒照着，然后又继续前进。一只猫头鹰在橡树上轻轻地叫着。大家都不能说话，也没有好说的话。最后，康妮看见了屋里的黄色灯光，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 他有点害怕起来。他们继续鱼贯前进。看守人把锁着的门开了，先让他们进那温暖但空洞的小屋。炉火低低的，红热的燃烧着。桌子上面摆好了两份碟子和玻璃杯。这一次桌布是洁白的。希尔达摇摇了他的头发，浏览那空洞而忧郁的屋子，然后鼓起勇气望着那个男人。他的身材是中等的，纤瘦的，他觉得他的样子还好看。他默默地守着一种冷淡的态度，仿佛绝不开口似的。希尔达，请坐吧，康妮说。请，看守人说。我给你们什么好呢？茶还是别的东西？或者是一杯啤酒？啤酒是够冷的。啤酒吧，康妮说。是的，请你也给我啤酒吧。希尔达用一种做作的生涩的态度说。看守人冷眼望着希尔达。看守人拿着一个蓝色胡子到厨房的后面去。当他带着啤酒回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又变了。康妮坐在门边，希尔达背着墙坐在他常坐的椅子上，正对着窗角。那是他的椅子，康妮温和地说。希尔达站起来，仿佛那椅子烧了他似的。别起来，随便坐，我们这里没有谁是大熊。那个男人很泰然地用土话说道。他给希尔达一只玻璃杯，替他先斟了啤酒。我这里是没有香烟的，他说，但是也许你们自己有吧。我自己是不抽烟的。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吗？希尔达转过头去对康妮说，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吗？你通常是不推辞的。男人神色自若地说些他的土话，仿佛是个乡间旅社的主人。有什么好吃的？康妮红着脸问道。煮熟的火腿、起司、核桃，随你们喜欢，并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好的，你吃一点吗，希尔达？希尔达抬起眼睛看着水那个男人。为什么你说约克州的土话？他温和地说。那不是约克州的话，那是德尔贝的话。男人望着希尔达，模棱两可地笑着。德尔贝话，好吧，为什么你说德尔贝话？你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大家说的英语吗？是的，但假如我高兴的话，难道我不能换换吗？让我说德尔贝话，如果我觉得合适，我想你不反对吧？那仿佛有点矫揉造作了。希尔达说，也许。 但是在达瓦斯，倒是你才像矫揉造作呢。男人用一种很疏远的态度，偏着脸打量着谢尔达，仿佛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美乐斯到伙食间里去取食物，姐妹俩沉默地坐着。男人带了另一份碟子和刀叉回来，然后说：“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要像平常一样把外衣给脱了。”他把他的外衣脱了，挂在衣钩上。穿着一件薄薄的淡黄色的法兰绒衬衣，在桌边坐下。随意吧，别等人来请，男人说。男人把面包切了，安静地受着希尔达，像刚康尼前些时候一样，觉得了他的静默和冷淡的力量。他看不见他不大的敏锐的手不经意地放在桌上，无疑的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人，不，他是在故作姿态的。不过，希尔达一边拿了一片 cheese， 一边说：“假如你对我们说普通的英语，一定比说土话来的自然些了。”男人望着希尔达，感觉着他恶魔般的强烈、坚强的意志，是吗？男人改用普通的英语说：“是吗？不过我与你之间有什么很自然的话可以说？除非你告诉我，你愿意我坠入地狱，好让你妹妹不再见我。”于是我回答一些难听的话，除此之外有什么自然？有的，希尔达说：“说话礼貌一点，便是自然的。”那是第二天性，我可以这么说吧？男人笑着说了：“不，我是厌恶礼貌的，别管我吧。”希尔达分明无话可说了，赚得了满腔的恼怒。哼，那个男人应该知道人家体面了他，而他却摆个重要的角色的威风神气，仿佛以为是他给了人家体面似的，多么鲁莽！可怜的康尼迷失在这么一个人的爪掌里。三个人静静地吃着，希尔达留心地看着男人在餐桌上的姿态，他不得不承认，他是本能地比他自己要高尚优雅许多。希尔达有某种苏格兰人的笨重态度，而男人呢，有着英国人所有缄默的自制的安泰，无隙可乘的镇定，他是不容易屈服于人的。但是希尔达也绝对不会为他屈服的。希尔达说：“你真是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冒险吗？”希尔达有点温和下来了。 什么事情值得这么冒险？你和妹妹的这件事情。她的脸上露出不快的苦笑，用着土话说：那你得去问她。然后谢尔达望着康妮：那你是心甘情愿的是不是，宝贝？我没有强迫你吧。康妮望着希尔达：我希望你不要挑拨是非了，希尔达。我绝对不是挑拨什么是非，但总有人去想是非，在生命里不得不做一点某种永久性的。你不能一味的胡闹啊。男人说：永久性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是永久性的？我相信你正在离婚吧，不知道这里头的永久性是什么。这不过是你自己执拗的个性的永久性吧。我看得很明白，那种永久性对于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久就会厌恶这种永久性。一个执拗的女人和她的自我意志，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，变成一个好漂亮的永久性。的确，谢谢老天，你的事与我无关。你有什么权利对我说这种话？希尔达说：什么权利？你又有什么权利把你的永久性来厌烦别人？不要管别人的永久性吧。你以为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希尔达温和地说：是的，有的。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你总算是我的大姨子了。还差得远呢，我告诉你，并不如你想象的远。我告诉你，我有我自己的永久性，我的永久性绝对不会输给你的永久性。假如你的妹妹到我这里来找点性爱的温情，她自己知道她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她在我的床上睡过，这不是你的永久性所能有的事情。男人停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说：我不是个呆子。假如有一天一块天鹅肉落在我嘴边，我只好多谢老天有这么一个美人。一个男人不知道能够享受多少乐趣，不像你那一类的女人那么难说。说来也是可惜的，你本来可以像是一只好苹果，而你却是像是一个不好吃的野苹果。像你这样的女人是需要接种的。男人带着一种鉴赏家的有点好色的怪笑望着谢尔达：而像你这种男人是应该被隔离起来的。这是你们这种粗鄙与自私所应得的刑罚。是的，太太，世上还有我这种人算是很幸福的了。至于你呢，没人理睬你，这是你活该。 希尔达已经站起来向门边走去了，男人也站了起来，在钩上取了他的外衣。我一个人可以找得到路的，希尔达说，我恐怕你是不能的，男人从容地说道。在静默当中，他们重新在那小路上重新可笑的鱼贯而行。那只猫头鹰还在叫着，男人恨不得把它给杀了，汽车还是好好的站在那儿，有一点给露水沾湿了。希尔达上了车，把机械开动，剩下两个人等待着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，希尔达在车子里面说，我诚恐你们两个都觉得悔不当初。一个人的佳肴或许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，男人在黑暗当中说，但是在我这里是佳肴又是美酒。车灯亮起来了，康妮，早上别让我等。是的，我不会让你等的，晚安。汽车慢慢地驶出大路上，然后飞逝了。寂静的夜又笼罩了一切。康妮羞怯地挽了男人的手背，他们向着村舍走去。男人一句话也不说。过一会儿，康妮使他站住了。吻我吧，康妮喃喃地说。不，等一会吧，让我气消了吧。这话使得康妮觉得好笑起来，他依旧挽着他的手背。他们很安静地匆匆地回去。他们现在在一起了，他实在很高兴。当康妮想到希尔达差不多把他们拆散的时候，他打了个寒战。而男人在不可思议的静默着，直到他们回到村舍去时，他觉得已经脱离了姐姐了。康妮高兴的差不多跳跃起来。但是你使希尔达太难为情了，他对男人说道。他实在是该吃耳光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个蛮好的人。看守人并不回答他，只是静静的安详着，忙着晚上的工作。在他外表上是愤怒的，但是不是对康妮的愤怒。在愤怒中的人有一种深刻的光泽的特殊的美，这使得康妮心醉，使得他四肢酥软。男人并不太注意他。最后他做男人坐下去，解开他的鞋带，然后仰望着康妮。那眉毛之间依旧隐藏着怒气。你要上楼去吗？男人说，那里有一支蜡烛。男人快速地把头倾了一倾，表示桌上点着的蜡烛。康妮驯服地把蜡烛拿在手里。当他上楼的时候，他注视着 男人注视着康妮那饱满的臀部曲线。那真是个销魂的情欲之夜。在这夜里，他有点吃惊，而且觉得无可奈何。然而在那最可人的关头，一种比温情的战力更不同、更尖锐、更恐怖、刺人的肉体战力把他给凿穿了。虽然是有点惧怕，他却毫不推却的任他恣意的任性着，一种无稽而不羞怯的性戏摇撼到他的骨髓里，把他拖到一丝不挂，使他成了一个新的女人。实在那并不是爱，那并不是淫欲，是一种火似的、烧人的、尖锐的肉体感觉，把灵魂烧成火一样。这种火烧似的感觉，在那最秘密的地方，把最古老而最深刻的羞耻给焚毁了。结果是康妮卖力的想让他的爱人尽情任意的享受他。康妮是一个无抵抗、奉迎迁就的可人儿，好像是一个奴隶，一个肉体的奴隶。然而情欲的毁灭的火却舔舐着他的周身。当这个火焰紧速着经过他的心怀与脏腑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他是死了，真的是好痛快而神奇的死法。他常常怪过亚培拉，所谓他与海罗伊斯相爱时，所有情欲的微妙都尝过了。什么意思？原来同样的东西在千年之前，甚至在万年之前就有过了。同样的东西在古希腊的瓶上随处都有，情欲的种种微妙，肉体的种种放肆，那是必须的，绝对必须的。用纯粹肉体的火去把虚伪的羞耻焚毁，把人体内沉着的杂质给溶解，使它成为纯洁。在这一个短暂的夏夜里，他不知了解了多少的事情。在这晚以前，康妮差不多相信一个女人是因为羞耻而死的。然而现在死却是羞耻的，羞耻不过是因为恐惧罢了。在我们的肉体的根深蒂固里埋伏着那具有官能的羞耻，那种古老的肉体的恐惧，只有肉体之火才能够把它赶走。最后它是给男人的阴茎所追击而惊醒而溃散，于是他便来到康妮自己生命的莽原当中。现在的康妮，他已经到了他的天性真正的原始处了，并且觉得他原本就是毫无畏惧的，也没有羞耻，是他原来的有肉体的自我，赤裸裸的毫无羞惧的自我。他觉得胜利的光荣起来，原来如此，生命原来如此，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原来是如此。世上没有需要掩藏的东西，没有需要害羞的。他和一个男人，一个人共享着他终极的赤裸， 而且是多么的肆无忌惮，恶魔似的男子，真像是一个恶魔，一个不坚强的人是承受不了他的。但是要达到他那肉体的莽原的中心，要达到那官能的修具心的最深层的地方是不容易的。只有法勒士有这窥探的本领。男人把他压得多么紧。在京剧当中，康妮曾经多么的恨他，但实际上他多么的需要他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在他灵魂的根基里面，深深的，他是需要，而且曾经秘密的希望这法勒士的追击。不过康妮相信他永远到的，会得到罢了。现在突然的，他来到了，一个男人在共享着他最终而最后的赤裸。他一点羞惧都没有。诗人和世人真是一些骗子，他们使你相信你需要感情，其实你需要的是这尖锐的、销魂的、有点可怕的肉体感觉。想找个无羞惧、没有罪过、没有羞愧的大胆从事的男子，假如他事后觉得羞愧，而且令人觉得羞愧，那就令人寒心了。多么可惜，多数的男人都这么怯懦害羞，就像克里夫，甚至是麦克里斯，这两个人在肉体感觉上都是有一点像狗，有一点奴婢、奴颜卑膝的。所谓精神上的快乐，对于一个女人又有什么价值？而且事实上，对于一个男人又有什么价值？那不过是把精神弄得一塌糊涂，而且卑鄙罢了。甚至想把精神纯洁化、灵敏起来，也得要这唯一的肉体才能成功。唯一的火似的肉体，而不是浑浊一团的幻想。老天啊，一个男人，真正的男人是多么珍贵的东西。他们都是一些东跑西窜的，只知道东闻西嗅的，只知道苟且交配的狗。找到一个无所畏缩、无所羞惧的男人，多么珍贵。康宁望着男人酣睡着，好像是一个睡着的野兽似的，深深的迷失在睡寐当中。康妮的鸟儿，它像鸟儿似的依偎在他的身边，唯恐脱离了他。男人醒来的时候，康妮的睡意也全消了。男人坐起来俯望着他，康妮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自己的赤裸，直接的认识了他的自我。那男性对他的认识，好像是流水似的从他的眼睛传到了他的身上，把康宁春意融融的包了起来。这半睡半醒的饱和着热烈的情欲，沉重的肢体是多么的肉感撩人，多么的可爱。是该起来的时候了吗？康妮说。6:30了。8点的时候，康妮要到小路的尽头去。人总是会受到世俗的压迫。我可以去弄好早餐带到这来吧。好极了。弗洛西在楼下轻轻地呜咽着， 男人把睡衣给脱下，用一条毛巾擦着身体。当一个人在充满着勇气与生命的时候，是多么的美丽。他一边寂寞地望着这个男人，一边心里这么想着。把窗帘拉开好不好？太阳已经在早晨嫩绿的树上照耀着了，临近的树林显得蔚蓝而新鲜的颜色。康妮坐在床上，梦幻地望着楼窗外面，她赤裸裸的两只乳房挤得凑合起来。她在穿着衣服，而康妮梦幻着生活，与她共同生活。男人正要走开，想逃避她危险媚人的赤裸。难道我把睡衣都丢失了吗？康妮说。男人伸手到床的下边，掏出了一件薄薄的绸衣。在夜里我就觉得脚踝上有着什么绸的东西，男人说。但是那衣服已经差不多裂成两片了。不要紧，康妮说，它是属于这间房子的，我把它留在这吧。留在这吧，夜里我可以把它放在两腿间陪伴我。上面没有什么名字或标记吗？康妮穿上的那一件撕破的睡衣，梦幻地望着窗外，窗门开着，清新的空气和鸟声透了进来。鸟儿不断地飞过，然后他看见弗罗西徘徊着走出门外。是早晨了，他听见男人在楼下生火抽水，从后门出去。康妮渐渐地闻到了煎肉的气味。最后男人端了一个大的仅仅能够进门的黑色大托盘走上楼来。男人把托盘放在床上斟着茶，康妮穿着那撕破了的睡衣蹲伏着狼吞虎咽起来。男人坐在唯一的椅子上，他的碟子放在膝上。多么好，康妮说，在一起吃早餐真的很美。康妮静静地吃着，心里想着那些正在飞逝的时光。我真希望我可以留在这里和你在一块儿，并且在勒格贝100万里以外。但事实上我现在脱离着勒格贝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男人回答。你答应我，我们将住在一起，将共度一个生活。你和我，你答应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当我们能够的时候。这不会很久，不会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康妮向他倾斜着，握着他的手腕，把茶杯里的茶倒了出来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再也不能不在一起生活了，对不对？康妮恳求着说。男人苦笑了一下，望着他。不错，不过在25分钟内你便要走了。只有25分钟了吗？康妮叫道。突然的，男人举着手指叫他不要出声。 男人站了起来，弗洛西吠了一声，接着又高声吠了几声，仿佛像是警告似的。默默的，男人把碟子放在托盘上走下楼去。康妮听见他向园里的小路走去，一个脚踏车铃声在那响着。早安，梅勒斯先生，一封挂号信。啊，你有铅笔吗？
有的。
停顿了片刻，是加拿大来的，那个人，陌生人的声音说道：“这是我从前的一位朋友，他现在在英属哥伦比亚，不知道什么事得用挂号信。”也许他给你寄一大笔财产呢，或者是要来点什么东西吧。啊，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。是的，再见啦。再见。过了一会儿，男人回到楼上，脸上带着生气的面孔，是邮差。他来得好早啊，这是乡间的邮递，他来的时候多半是7点钟左右。是不是你的朋友给你寄了一大笔财富？不，是几张关于那边的一个产业的相片和文件罢了。
你想到那边去吗？
我想或者我们是可以去的。
我相信那是个可爱的地方。
但是邮差到的时候使男人扫兴了。这该死的脚踏车不等到你留神便来到了。我希望他没有听见什么。
他能听见什么呢？
现在你得起来了，并且预备好，我要到外面去看看。康妮看着他带着狗儿和枪到那小路上巡查，他下楼去梳洗，等到男人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把几件零星的东西也放进小绸囊里。他把门上了锁，他们向林中走去，他们却不走那条小路，男人非常小心。你以为一个人在一生中有几个时期过着和昨天那样的生活？康妮对男人这么说。不过也得想想其余的时间呢。男人有点焦躁地回答。他们在林中的草径上缓缓地走着，男人默默地走在前面。
我们不久便会将在一起共同生活吧，对不对？
康妮恳求道。是，男人回答，但头也不回，只顾前进。当时机到了的时候，此刻你正要到威尼斯或什么地方去啊？康妮无言地跟着他，男人心里抑郁着，多么依依难舍。最后男人站住了。我要打这边过去了，男人指着右边说。而康妮的两倍环抱着他的景象，紧紧地依偎着他。
你对我的感情不会变吧？
康妮细声地说。
我爱昨夜，你对我的感情不会变吧？对不对？
梅勒士吻了吻他，把他紧紧地拥抱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叹息着，重新地吻了她。
我得去看汽车来了没有。美乐是踏过那低低的荆棘和羊齿草丛，经过处留下了一条痕迹。他去了几分钟回来说，汽车还没有来，但大路上停着一部送面包的货车。男人显得焦虑不安的样子。听，他们听见一部汽车轻轻地响着喇叭驶过来，并在道上慢了下来。康妮无限悲哀地踏进了荆棘丛中，沿着留下的痕迹走去，一直到了庞大的冬青树篱笆前。男人走在他的后边。那边，打那边去。男人指着一个空隙说，我不出去了。康妮失望地望着他，但是男人吻了他，叫他出去。康妮满怀悲伤地爬过了冬青树丛和木栅，颠簸地走下小壕迹里，走上那条小路。希尔达不见康妮正在那里恼怒着走下车来。你来啦，希尔达说。他在哪儿呢？他不来了。当康妮拿着他的小手囊上车去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流着眼泪。希尔达把风帽和墨镜交给他，戴上吧，希尔达说。康妮把掩饰的东西戴上了，然后再穿了一件乘汽车用的外套，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人。希尔达匆匆地把汽车开动，他们出了小路向大路驶去。康妮回头转去望着，但是没有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。他走了。康妮苦楚地流着眼泪，这离别来得这样的突然，这样意外，好像是死别似的。谢谢老天，你要离开这个人一阵子了。希尔达一边说，一边把车子转着方向，免得从克罗斯山的村落经过。第十六章结束。其实也读了快一个小时。我们剩下最后的三章。我反而觉得这一边很有趣的是，希尔达和梅勒士之间，有相对的是，对于他们自己的自身情况，显然有一定相当的理解。虽然有一小小句两三句话是在形容，其实希尔达，也就是康妮的姐姐，对于看守人梅勒士是认为他还算有涵养，也有好感，是一个不错的，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男人。不过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希尔达自己跟自身的关系有关，所以好像显得有一些更带刺。但是可以可见他们的对话当中，对于很多未来的现实和阶级的不同，虽然听起来像是有歧见，但是好像双方都很清楚，也认同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着，所以才有了这样子听起来像非常不愉快的对话。 那康妮就比较天真浪漫一点，就是一直追着问你不会离开我吧，你不会不爱我吧，那样子。确实很像那种小女孩这样子，那种或天真浪漫的个性，所以好像很难哦，因为只有三章，我不太确定。所以第17章也许我可能会尽量用一集结束，你稍微短一点点，也不能说有太短，但稍微短一点点。所以我们好像很难在想康妮可能会有其他在威尼斯有什么情人的，这一点好像比较我们可以往这样的倾向去思考。不知道大家觉得呢？下次见。